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为什么要受苦？
为什么要遭受如火的试验？
人生路总是苦的，不过
那是基督走过的路。
小组查经系列，
彼得前后书，活出信望爱，跟随他的脚踪。
主，我愿你走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雅比该。
雅比该好，梁安好，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好。从上一集呢，我们正式进到彼得前书，我们上回看了第一章的一节到十二节。彼得前书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思想，一个是活泼的盼望，那是永不落空的，那是充满力量的。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受苦。我上一集呢也考考大家，临时考考大家，彼得前书出现受苦这个字总共有多少次呢？不下16次。作为信徒，打从我们跟随基督的那天开始，好像就必须要有个操练受苦的心理准备的。有一位牧者呢，他在讲道的时候论到苦难，他说我们很多人好像都有个迷思啊，经常呢会问上天，为什么苦难偏偏选上我呢？然后呢，牧师就反问我们一个问题，我们活在这个堕落充满罪恶的世界，请问有苦难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吗？没有才怪吧，梁安。
对呀、
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们活在是基督徒也是没有特权，
你信神不信神都要受苦。
没错，这个是金科玉律来的，
受撒旦的苦倒不如来基督里受苦还值得。
没错，行善受苦，为主受苦。上文一节到十二节呢，彼得用了直述的语气来描述我们蒙恩的过程，我们信徒的光景，还有我们跟圣父圣子圣灵的密切关系。从13节到25节呢，他换了另外一种的表达方式，有很多个命令的语气的，勉励信徒，我们这些已经蒙拣选的人呢、啊，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，我们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。那么上文呢，谈到1章3节活泼的盼望，彼得在13节继续讲这个盼望。请问一下，彼得教导我们要存什么态度去盼望主再来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救恩呢？
我们要准备好受苦的心智，要有警醒的心等候主来。
嗯，我先读一下13节的经文呢、啊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。刚才我也说，彼得用了几个命令语气，第13节出现第一个命令语气，
约束。
嗯，原文呢是竖起你们心思的腰，你怎么看这个命令呢？
基督快来呢，会激励我们为他而活，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好这个受苦的心智，
有一个准备的心。那么亚比该，你怎么看这个命令呢？
因为原文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，就是把那个长衣束到裤子里的时候，就说明这个人要准备做一件重要的事，他的态度一定是谨慎很警醒的。
好像呢，我现在穿的长袖的外套，那如果我要去洗个杯子到厨房， 我首先得做的是撸起袖子。像刚才亚比该说的，可能今天我们看经文不太懂，但如果当时的信徒他们一看就明白了，中东人他们穿的是长袍，准备工作的时候呢，就会把长袍收起束在腰间，方便你去工作。如果我们还记得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过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吃羊羔，神也吩咐他们当腰间束带，这个氛围描述的有点相似的。还没到达终点前，上集我们说还没到达那个末日要显现的救恩那个终点之前，请你竖起心思的腰，随时要做属灵的征战，有清醒的头脑去面对险恶的世界。因为在彼得前书5:8呢，基督徒的周围有很多的狮子，他们是在做什么呢？
务要谨慎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
对，如果你今天没有约束你的心，你没有清醒的头脑，你就会被遍地游行的狮子给吞吃了。所以这是彼得给我们第一个命令。好，如果我们没有警醒的防备，信仰生活会遇到什么样的危机还有困难呢？特别当时的信徒将要迎接罗马帝国一系列的逼迫杀害，他们如果没有这个心，实际上会碰到什么困难呢？
我们看到当时的背景其实很惨的，因为尼禄王要大规模的迫害基督徒了，所以整个罗马帝国的基督徒都要忍受折磨，甚至惨遭杀害。那另外呢，基督徒在罗马帝国中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，许多的犹太人排斥他们的，不跟这些信耶稣的人有关联的。
这是当时的信徒面临的逼迫。那今天的你跟我呢，如果我们没有约束自己的心，我们没有警醒的防备，亚比该，我们会遇到什么危机困难呢？
刚才梁老师就说到了当时在罗马的时候，当时信徒遇到的一些的危机。当时罗马它是一个生活很迷乱的状态，所以这也会影响当时的基督徒。因为在那个罗马的时代里面，很多的男人就是结了婚再离婚再结婚，这样子来来回回很多次，而且还有些同性恋泛滥。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也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一夜情啊，婚外情啊，同性恋仍然是存在的，被许多国家立法是可以结婚是合法的。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报道85岁又娶了一个小他50岁的妻子，那这件事就被高调的公布出来，让人津津乐道。若是我们基督徒不仅仅防备分别为圣，我们的信仰就会坍塌，生活就会被世人带偏了。那给我们带来的危机呢，就是我们将来会在永生里面无份。
没有份，无份是很可怕很可怕的结局。今生有太多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必然会面对许多的试探引诱，那你怎么去面对呢？我们要操练培养自己对圣灵有敏锐度，圣灵的提醒。如果你忽视了圣灵的提醒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呢偏离神的道，我们就很容易呢对其他的事情津津乐道，反而对神的道呢毫无兴趣。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的吩咐呢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很多人呢已经有一个准备的心，我要去信主了，但实际上呢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基督徒的。我再讲一遍，这个说法是我最近听到的。很多信徒已经准备好我要信主了，我要进教会了，但实际上呢还没有准备好做基督徒的。梁安，你怎么看这个说法呢？
准备好信主了但是没有准备好做基督徒，其实现今也是很多人是这样的，他们认为准备好信主就是在做基督徒了。准备好信主，我理解为就是他相信有上帝的存在，相信有这样一位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，但是接下来呢真正的是要做一名基督徒，要追求真理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圣经上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，所以这一条路是要去追求的。
信主之后请问接下来呢，一个健康的属灵生命呢必须有什么呢？ 借着持续性的操练，它才有效的。好像每个人都有你的灵性曲线的，你的灵性曲线它是稳步上扬，好像爬楼梯那样。信仰蜜月期大家都有经历过的，很开心的，很火热的。但是蜜月期过后呢，就是充满挣扎的磨合期。在这个磨合期里头，如果你没有持续的紧紧跟随主，你发现呢，你不断跟弟兄姐妹有冲突的，有很多的矛盾的，小小的挫败你就受不了啊。又或者你的品德行为呢，跟你的身份完全是不相合的，你的罪性会蠢蠢欲动的，生活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，来到主的面前求他帮助我们。那么十四节到十六节呢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顺命的儿女，或者说顺服神的儿女，为什么要用圣洁的生命去盼望救恩呢？因为十四节到十六节重复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呢？
圣洁。
圣洁。而且呢，彼得在十六节说，经上说。那请问一下，彼得是引用旧约哪一处经文呢？亚比该。
他引用了旧约利未记的11:44-45和利未记19:2，利未记20:7这三处的经文都讲到圣洁。
我想问一下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要用圣洁的生命去盼望救恩呢？
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让我们在一切的行事为人上务要圣洁。最重要的是圣经上也要求我们信徒要圣洁，因为我们的神圣洁，所以我们要用圣洁的生命盼望神的恩典。
谢谢亚比该。彼得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一个从属的关系。什么叫从属的关系呢？我们是属于谁呢？圣洁的神。那所以我们就得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是吗？不只是外显的行为，而在于我们内心的改变。初信的朋友，又或者我们信了很多年的朋友，都会问，我到底应该做什么？我到底不能做什么？我们常常在做与不做之间在游走。但关键在于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你是属神的人，你内心自然会有更新的，你就会做出一些合神心意的事情，那个是圣洁从属的一个关系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谈一下圣灵的工作。上一集呢，1:2谈到三一神跟我们的密切关系，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借着圣灵我们得到洁净，这是第二节谈的内容。我们跳到22节，我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22节的经文。
彼得前书1:22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
刚才我说第二节谈到借圣灵得成圣洁，但是22节说，你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又是圣灵的工作，又是人的工作。我请问一下，这两个层面有没有矛盾冲突的呢？
不矛盾。我们的生命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洁净了，22节顺从真理也得以洁净。圣灵的工作可以又称为基督的灵，也就是刚才小燕你说三位一体里面其中一个位格，就是圣灵。圣灵主要是做开启、光照、感动、运行、浇灌的作用，配上人的工作，也就是人的配合。那我们人呢，也要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追求真理。
尽到我们最大的努力责任，因为那是你的工作。原来今天我们得到洁净，你可以从两个层面、两个方面去看。第一个，借圣灵得成圣洁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顺从真理，我们就能够洁净自己的心。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你被圣灵洗净灵魂，成圣称义，这个保罗在书信也提到过的。然后呢，圣灵就会在你心中运行，他会继续的工作，他的工作就是让你去明白真理。你要顺从真理，你先要明白真理是什么。真理好像是一个媒介，使我们可以得到洁净。你回应圣灵的工作呢，你就会顺服神。人的工作、圣灵的工作没有矛盾，是并存的，我们要回应神的爱。所以这里就带出我们为什么要有圣洁的生命才能够盼望救恩呢？
因
1949年7月29日，良友电台起播。
没有没有，我听了起码30多年。
我是2016年开始收听良友电台，
一直是混动听的。听的是用收音机。
买了这个智能手机之后才开始听。
因为沿途有你，良友电台生生不息。
7月29日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，晚上6点到9点，
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，
送赞无限全能，
送赞无限全能。明天就是良友电台非常喜庆的日子，我们要迎接台庆的。记得刚才说的两个时段，请你准时收听节目，非常丰富的。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去75年，神是怎么带领电台，我们跟你是知音牵手同行的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前书1章13到25节，前面说彼得用了几个命令的语气劝勉信徒，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。首先第一个命令我们说了，信徒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。那么第二个命令就是行事上也要圣洁。接下来第三个命令是什么呢？就是存敬畏的心过我们在世的日子。彼得在17节到21节呢，给出一个我们要敬畏度日最大的一个动机，还有原因是什么呢？我先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17节到21节的经文好吗？
好，彼得前书1章17到21节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污秽的羔羊之血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，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
为什么你坚持要存敬畏的心来度日呢？你觉得背后最大的动机还有目的是什么呢？从经文里头看，
我要存敬畏的心度日，因为我对神的尊崇与敬仰。首先我们知道我们信的这一位，他是造物的主，他为了拯救我们曾道成肉身，钉十字架，受死埋葬复活，将来也必来在审判全地。所以我不敢漠视他，也不敢掉以轻心。
你看一下17节，我们是称谁为父的呢？彼得怎么描述我们信的这位父呢？
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不偏待人，他要按个人行为审判人，所以我们当存着敬虔的心来度日。
这是非常大的动机之一。全人类都要受到审判，是来自公义的神，信徒也不例外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存敬畏的心，我们要提高警惕。在寄居的日子，基督徒是没有特权的，基督徒也要向神去交账的。那么第二个原因，其实刚才梁安读经文的时候也谈到基督，我们原本都是死罪，今天之所以能够被赎回，18节说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。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比喻怎么看呢？为什么要拿能坏的金银跟基督的宝血好像在这里做个对比呢？
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开始有一些疑惑，说这个金银不是保留的时间最长吗？特别是在战争的期间，人们都会把钱币换成金子来保存它，为什么说金银还能坏呢？圣经上，但是在我查考圣经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在彼得后书3章10节说，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，那日天地大有响声，废去有形制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也就是说当那个烈火来的时候，
金银也会被消化掉，金银也是不能长久存留的。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它是永远有功效的，它是唯一能够救赎我们的。所以在这里把凝坏的金银和基督的宝血来做对比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发现原来他们的差别是这么的大。
是的，彼得在前书跟后书好像有个前后的呼应的，主再来的时候，地上所有的财宝都会被烧毁，都会朽坏的。我在引用旧约以赛亚书52:3的经文，经文说，你们是无价被卖的，也必无银被赎。以色列人被掳，我们之前查考列王记下就很清楚知道如何被拯救呢？神不是付钱给那些外邦人，然后从他们手中赎回百姓的，乃是神恩典的作为，乃是基督的宝血，我们今天才能够被赎回，不是靠能坏的金银。我们可以脱去以前那些没有意义的行为，以前那些什么虚妄的生活，也都是因为神的作为。所以彼得在这里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动机原因，命令我们一定要存敬畏的心度日。
我们去选择的时候，到底什么原则作为一个决定，一个标准，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呢？好像耶稣说，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，要么你是服侍神，要么你是服侍马门、金钱。今天呢，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在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的这些引诱啊、拉扯啊，那我们必须做一个准确的选择。
我们接下来看22节，刚才我们稍微谈到过洁净了自己的心。如果你光是读22节的经文呢，你会觉得好像开了一个新的段落。我给大家念一下22节：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感觉上呢，从1节到21节好像都在谈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，是吗？为什么这里突然谈到群体当中的这个关系呢？大家怎么看呢？
一谈到爱呢，肯定就是要涉及到身边的人了。神先爱了我们，并叫我们呢彼此相爱。
嗯，所以呢，这个不是开一个新的段落，反而是延续当我们的心被洁净以后，我们会产生的一个改变。什么改变呢？亚比该，
这改变就是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对了，我们与人的关系就会有改善。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全力以赴的去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。即便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邪恶的世代里面，当我们被神分别为圣了，我们去遵行神的这项命令的时候，就不再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。
嗯，切实这个字呢，原文是有全力以赴，就是你要很努力的去做这个事情的。梁安，刚才亚比该说，我们活在一个比较复杂的世代，对你来说，现在给出第四个命令，彼此相爱，很难吗？很费力吗？
初去实行的时候，的确有点难。爱自己爱的人是还可以，如果是爱自己不喜欢的，尤其是爱仇敌，真的好难做到。
嗯，因为这个是超越人性局限，但我们知道在人不能，在神却不仁，求主赐我们力量。首先你得突破自己的限制，挪去我们对某人的一些偏见，也求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。音乐前说到，当我们回应圣灵洁净人的工作，你自然会懂得如何切实彼此相爱，而且呢，这个爱呢，经文说是没有虚假的。往下继续看最后3节经文，23到25节呼应上文重生的这个课题， 前面呢，彼得如果引用旧约圣经，他都会说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但其实当你仔细看23节到25节，彼得也引用了旧约的某些经文的。梁安，你知道是什么经文吗？
以赛亚书
40章6至8节，
彼得提醒信徒生命中拥有的一切，包括我们的财产啦、我们的成就啦、我们的功名啊，甚至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，都如过眼云烟，转瞬即逝。唯有神的旨意，也就神的话，才是真理，可以存到永恒。
为什么梁安会形容为转眼成空呢？因为特别在24节谈到引用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那里说，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我想问一下，今天我们拥有新的生命重生，是因为能坏还是不能坏的种子呢？亚比该，
因为不能坏的种子。
嗯，调过来想，如果是能坏的种子，它会长出什么花草呢？
它会长出将来会枯干凋零的。
嗯，是不是比喻我们短暂的世界呢？我们世上的荣美呢，转眼成空呢？所以25节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一道。主的道就是呼应23节那里说不能坏的种子。那今天不能坏的种子，主的道如何帮助我们的灵命呢，健康的成长呢？
我在信耶稣的过程中，我就感到主的道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一个粮食。当我每天来读神的道、听神的道、讲神的道的时候，会让我属灵的生命就慢慢慢慢的在长大。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，那神的道就会指引我来对待这些问题，我的属灵的生命就有长进。
有长进。梁安，你是不是观察到你现在的生命正在一步一步的长进呢？
是的，刚才亚比该说的很对，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要成长的。那怎样成长呢？就要吃属天的灵粮，也就是吃喝主的话语，来供应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。
是的，两位姐妹呢，好像已经预告我们下个礼拜会进到彼得前书2章，就已经提到灵奶了。我们信徒呢，要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的去爱慕神的话语、神的道，那这样呢，你才能够健康的成长，你的灵性曲线呢不会大起大落，会稳步上扬的，你才能够除去呢，无论是外在也好、内在也好，很多的杂质。最后了，我们来重温一下今天彼得告诉我们4个命令：
专心盼望救恩，
第13节的；第2个是
15节，要圣洁；
那么第3个就是17节的，当存敬畏的心；最后第4个是22节的，当从心里彼此的切实相爱。这4个命令，说实在，单靠人是很难做得到的。唯有靠主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先突破自己的限制，你就能够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经历主的帮助了。谢谢你收听节目，今天我们看的是1章13到25节，下个礼拜我们会进到彼得前书2章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亚比该，
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，
再见。
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，恩惠永存我心深处，其实世界都失去了盼望，主一次爱却永远不止息，深深相信